I couldn't wait for you to come and clear the cupboards. But now you're gonna leave with nothing but a sign.
Hello, hello,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欢迎回到悠悠白说，我是你们的麦克 BB。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玩赛博朋克2077啊，磕磕绊绊吧，一天可能也就只能有时间玩那么一会儿啊。支线任务呢算是能接就接啊，这个赛博疯子能打就打，主线剧情吧就也就刚打完绑架荒坂华子啊 V 后来快不行了的那段，支线呢攻略了帕南啊，也和那个黑人警察朋友算是能搞基了，应该是他的剧情都打完了吧。然后朱迪的路线刚杀了那个凡人的日本女老板，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后来也被这个银手附完身了。你别说啊，这抛开当年过度营销首发翻车的事儿，这游戏还真挺好玩的啊。画面虽然我觉得还是有点卡通啊，这不够写实吧，绝对也是一流水准，开了光追效果尤其是实打实的，那战斗和通关方式丰富，潜伏流、科技流、跑酷流和这个突突突啊，总有一款适合你。我就算是技术加蹲坑流吧，加点儿全都加在这个高科技上或者黑客上啊。你甭管到哪儿，先用摄像头扫一遍，能弄死几个就先弄死几个，然后蹲一波，最后再突突。那估计很多人也是这么玩的啊，毕竟都2077年了嘛，那这么赛博，那咱肯定也得充分利用高科技啊。那说到赛博朋克的世界呢，我特别希望啊，有谁能把现在特别火的小米速七哎给放到游戏里边，那绝对就是我的主力街车啊。现实和科幻结合到一起，仿佛不知身在何处啊。小米速七啊发布这一个多月吧，真是太火了。那对其他车企来说，有时候这世界就是这样，这你扯着脖子天天卖力的那么喊，别人不知道你在干嘛，还以为这是大傻子呢。可有的人哎，他就是按部就班来一波操作，他就成了泼天的流量，挡都挡不住啊。你想学还学不会，那因为这是很多因素造成的。雷军啊，小米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全民级网红，再加上这次北汽要打翻身仗和北京政府官方的支持，这简直就是开挂了，人生巅峰。这两天不是这个北京车展开幕吗，这雷总跟各个老总互动啊，绝对是 C 位和流量担当啊。我打算5月1号啊，就明天啊去一趟，票都买好了， 也就是凑凑热闹，亲自感受一下前赛博朋克世界的车到底能做成什么样。那我也知道这个电车所谓的新能源是占大头，那我是一个燃油的这个燃油车的粉丝嘛啊，但是就是感受感受吧。那咱们老说中国的电车自成一派啊，其他国家好像都不愿意跟着一块玩，那从2077也能看出那么点意思啊。你看这个波兰公司啊 ，CD Project， 这是个波兰公司啊，他们的设想下，未来虽然马路上跑的车呀，跟现在相比确实更科技了啊，但它这个科技感更多的是只体现在外观上啊，比如更科幻的造型，更迷幻的这个灯光效果，或者是内饰的一些设计吧，啊，但是跟现在所谓国产新能源这些电车走的路数啊，它还真完全不一样。啊，你甭管啊，尤其甭管这长得多科幻，大多数也还是传统的燃油车，啊，在游戏里边你能明显感受到这个换挡的铿锵有力，啊，邦邦的排气，有的后边还喷火，哎，就特别 old school 和美系性能控。高情商啊，这就是体验传统燃油车的激情和乐趣，低情商那肯定就是一点都不环保啊。甚至有的车呀就比较普通比较廉价的，你感觉还特意营造一种复古感啊，都有点伊拉克战损版的那个感觉，就是要体现出高科技低生活的调性，主打就是一个丧啊。所以小米速七你说在游戏里边一上，反倒有种不和谐的美感啊，尤其它那蓝色啊太扎眼了，绝对是马路上一抹亮丽的色彩，也就是这游戏开车手感啊也就那么回事吧，能开但不算拖后腿啊，跟 GTA 差距还是挺大的啊。玩 GTA 呢去哪儿我都是开车去啊，到了2077后来能找传送点啊 你就直接传送了，不瞎折腾了。哎，正好前两天我在这个伊兰特 N 的展台上啊，这里边正好有一个赛车模拟器，我亲自开了一把，哎，真有点那意思。我回头得问问那个店员啊，这模拟器如果单卖的话，这得卖多少钱呀？啊，还真是不太了解啊。那既然开车啊不算是玩赛博朋克2077的原因吧，啊，那画面呢？刚才说了啊，这画面有点卡通，不够写实，但也是一流水准。相比那种有点魔幻加上滤镜的效果啊，我其实更喜欢像《荒野大镖客》呀，《上古卷轴五》的原版啊，那就这种比较还原真实世界的感觉，那就感觉更有代入感。那2077呢，确实也不太一样，它不算是架空的魔幻世界啊，但到底是不是咱们真实世界的未来，谁现在还说不太清楚。市中心高耸入云的这个摩天大楼啊，密集的建筑群，各种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啊，巨大的广告牌和无处不在的洗脑广告啊，什么英文、中文、日文夹杂一体的巨大的文字啊，形色各异的这个一体人类啊，你说这就是我们以后的生活吗？你要说真实，香港、重庆啊，甚至纽约这种城市啊，确实都有成为赛博城市的潜质啊，但他们以后真的还会变成比现在更夸张的巨物吗？好像也挺难想象的啊。我知道很多人包括我都有这个巨物恐惧症啊，以后如果老远就看到这么一座巨大城市杵在那儿啊，压迫感这么强，你还愿意往里走吗？我估计啊，咱们看到这样的城市应该就跟20世纪初乡下人去趟纽约的感觉差不多。海上钢筋师男主1900没下船，就是给这钢筋水凝土的怪物给吓着了。那当然了，如果你还在犹豫，那和这个高科技形成巨大反差的低生活肯定让大多数老百姓都会崩溃啊。之所以大家都上一体啊，都拿自己身体整活，说明这就是一个卷到飞起的时代啊。啊，作为一个底层劳动人民，为了多赚点钱啊，多能找点这个工作机会，给自己上点科技与狠活，可能是不得不做的选择呀，啊，尤其是像主角 V 或者这个动画片里大卫马丁内斯啊这种拿钱办事的雇佣兵，你不对自己狠点儿，那就不可能跑赢其他人啊！就你上更好的装备，打造更强的机能，啊，把自己压榨到极限，才有可能站上荒坂塔的塔顶，然后眼看着自己双手慢慢发抖，慢慢变成赛博疯子，啊，一切痛苦就是自己曾经走上巅峰的证明啊！啊，这也相当讽刺啊！打打杀杀这种事儿可能离咱们比较远，那你就想象一下嘛，如果有人通过这个身体里边植入芯片考上名牌大学，找到了挣钱更多的工作，后来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但是他原来真就是个普通人啊，你但凡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可能就有其他人也跟着一起来，跟着一起卷。人都是这样啊，跟自己无关的人起飞了好像也没什么感觉，破防都是因为自己身边的人比自己强，千方百计就得证明自己不比他差呀！啊，你还别觉得不可能，你看这老百姓啊，都是给自己找出路，啊，真要被逼到那份儿上，怎么都能卷。古代的太监是吧？这泰国人妖，今天的戴眼镜的做题家，大家都是卷出来的，本质上其实没什么区别，啊，安上芯片和一体。他只是换一种方式来生存。那说到这儿呢，我一直有个观点啊，也可能是暴论吧，未来的世界啊，越是上层阶级的人对科技的依赖就可能越更低，或者说科技不会过分占据他们自己的生活，反倒是底层人民啊会极度依赖科技 AI 这种东西给自己加活啊，有的卷王啊可能直接全身武装到牙齿，就是为了升职加薪当顶级打工人嘛，上班用科技卷，回家娱乐也是跟一堆虚拟的东西互动，手机、电脑、屏幕什么 VR， 那这就跟游戏跟边缘行者动画片里边一样啊，打个炮可能都得用人工器具啊，带自动带 VR 这个有影像的，你因为没办法呀，哪儿那么多真人陪你呀，是吧？我想起前一段看一视频啊，应该是一个车的测评，是不是？啊，有一个人坐在这个驾驶位，享受这个座椅按摩的各种操作， 啊，优越感极强的问后座，怎么样啊，这么舒服的座椅按摩你有吗？结果后座这大哥呀直接喊了啊，喊人了，直接把小王喊来了，来小王给我捏捏啊，一个姑娘直接就过来按摩了啊，这真人按摩主驾瞬间就破防了。越高级越用人工，越低级哎越用科技，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关键啊还得靠人工啊。那最近这个 AI 大模型的概念特别火，对吧？啊，我们上班啊都要求得应用好这个 AI 工具，提高工作效率。确实，你从提效的角度，从公司的角度看，那 AI 确实太重要了啊。但问题是，提效对你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吗？啊，你能因为提效就早下班吗？肯定不会呀。啊，工作只会因为提效它越来越多，啊，原来精力只能干一件事儿，现在同样的时间那可能就得干好几件事儿。你提效本来是让自己活得更放松更轻松啊，结果完全没达到目的，那还提个毛线呀，对吧？我记得看谁写那个人类简史，其实也提到大概这样的一个观点啊。那更惨的是呢，大多数人从此就陷入了所谓高效的系统里边啊，永远无法逃脱。你想逃离，那就会被彻底永远踢出这个系统。听说现在什么外卖的考核啊，外卖员的考核就会通过算法，让你不管干多少活儿啊，都无限趋近于一个奖金的数字。这属于完全被套牢、被算计了啊！除非你别干。那说到这儿啊，未来的赛博朋克世界观，你觉得美好吗？啊，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的，但对于大多数底层老百姓来说呀，啊，一切都不会因为科技有什么根本的改变。那既然这样的世界观让人一言难尽，那咱们就干脆把它烧成灰，看看游戏的战斗吧。首先啊，我是射击类游戏的苦手啊，什么 CS 吃鸡完全玩不了，这能让人给虐死，所以就很少玩这个突突的射击类游戏，尤其是第一人称。那刚才说了，这2077呢，它也是第一人称嘛，那我都是先阴着，能阴几个是几个，然后再抄家伙开干。哎，没想到它这射击手感还真挺不错，而且默认的难度啊，肯定有类似瞄准辅助的功能，我也没调过啊。再加上血量还算够，难度也不算高，那直接开干也挺爽的。武器库呢也相当丰富，各种手枪、散弹枪、突击步枪、冲锋枪、大狙。啊，近距离还有这个武士刀、锤子、棍子、电锯等等啊，你要愿意能玩出各种组合。当然 RPG 嘛，它毕竟不是纯打枪游戏，怎么加点儿对各类武器效果也有很大影响啊。不过我还是不太理解啊，你就算加点儿不一样，爆头就是爆头，那你对方不戴头盔就应该一击必杀，那就不应该就不存在他掉多少血。当年《刺客信条：起源》吧，开始 RPG 化也是这问题，明明已经从后边抹脖子背刺了，竟然还因为对方等级高他死不了，啊，真就特别离谱。好在2077打法够多吧，那也就不纠结这个细节了。那武器自定义呢，我还真没试过。对我这种时间宝贵的中年人来说啊，真的能挤出来时间玩游戏就不错了。好多系统啊，真没时间细研究。一体系统呢也差不多，那从头到脚全都能装，种类繁多还特别烧钱。我基本是按照这种技术流加血厚的大方向来，打硬仗可能不太行，但苟着也还是可以的。那铺垫了这么多呢，啊，游戏剧情和任务倒没给我啥太大的惊喜啊，基本还是找人接任务，完成任务交差，可能还没玩到这个更精彩的地方吧。希望后边的剧情啊和打亚当重锤的时候能给我一个大大的震撼，毕竟都这么多年了，我竟然还没被剧透啊，后知后觉还可以再期待一波。那过高的期待和价格，那让2077在刚发售的时候引来了铺天盖地的骂声。回归理性之后呢，这就是一款不可多得的近未来主题的 RPG 游戏。那一个东西是好是坏，往往也要看时机和同行衬托。你想喷怎么都能喷啊，夸也怎么都能夸。不管是对游戏、对一个事物，还是对一个人的喜好，其实都是这样啊。甚至有时候你折腾半天，才发现原来才是更好的啊，这就特别尴尬。我们当然呀，可以奔着2077快速奔跑， 但辨别身边真正美好的东西，紧紧地抓住它，这个事儿远比2077本身更重要吧？你觉得呢？那关于赛博朋克2077，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大家拜拜。